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自己给我们诗篇上的话，也求你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光中得见你的面。求你引导我们在诗篇的所给我们的话里面，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来感动来开启，给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88篇。
耶和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再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澜捆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你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儿，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了你的惊恐，甚为甚至慌张。
你的怒怒漫过我身体的金色，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的闹我一起都来围困了，并把我的良房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诗篇88篇，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诗，这是一首哀歌，这本身是一首哀歌。那这首哀歌呢，我们先看诗题，他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马哈拉利暗俄。那这个调我们通常都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太古老了，太古老。但是训诲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训诲诗呢，在这个训诲诗通常是指那个写诗的人，他实际上经历过以后，实际上经历过以后，那么呢在当中回应神的诗，回应神的诗，就是他在整个心灵的挣扎之后，那么向神的一个回应，所以他会用他得着的教训的一样的一个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所做的诗。那整个诗篇呢，从内容去看的话，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大的苦境里面，苦境里面，然后他跟上帝讲说，如果你不救我，简单讲，如果你不救我的话，那我怎么来纪念你，我怎么来想念你，我怎么来这个在当中歌颂你，那我的处境进入到极大的黑暗当中的，那上帝啊，我就只能跟你祷告。所以它是一个哀歌，一个极苦处境的哀歌。那跟这个处境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这些属灵人会到这个处境，比如约伯或者是在个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都是一个处境。好，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处境，他讲的，他说我们先看他的处境，第三节，我的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跟下坑的人摆在一起。第四节，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堆里面，好像已经被杀，已经在坟墓了，已经啊，这些人都是跟你隔绝，不再被你纪念的，啊，所以他讲的一个处境就是什么？就是他已经濒临那个死，对不对？啊，就是他已经被放在死人堆里面，下坑的人、死人、被杀的人、坟墓里的，啊，就是我已经到那个，等于是下一步就被人家盖棺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再来他讲说什么？啊，他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黑暗的深处。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第七节、第八节，你把我啊所认识都隔在远处，他们都憎恶我，哦，那我被拘困出不来。哦，我的第九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哦，然后呢，啊，然后再来讲，后面就讲，哦，那么这个你的孽怒，第十七节说这些。你的孽怒跟惊骇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起来围困我，说我一直在上帝的孽怒当中，一直受到惊骇，然后呢，我的良朋密友都跑得远远的，认识我的人也是怎样远远的，对不对？所以我只剩下几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所以诗篇八十八篇呢，讲到的是一种人生的处境，就是你在这世上你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痛苦，然后你看不到出路，整个就是黑暗笼罩你，那你在当中呢都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觉得你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灭亡。所以我说为什么用约伯，因为约伯他最后的光景就是儿子女儿财产什么都没了，对不对？然后身体又生疮，好的又裂开，裂开了，然后从头长到脚，然后只能拿灰去把它怎样吸一吸，对不对？所以他整得非常的痛苦，全身没有一处是好的，所以他在当中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那他的好朋友剩三个，能够在他旁边已经算很不错了，其他都跑，那三个朋友也觉得也想尽办法要帮他，又帮不上忙，哦，所以他这个整个外在的跟整个身体所承受的一切几乎是完全的绝望，然后自己的内心呢也几乎是在当中是没有任何有可以在当中可以好像可以有的出路，内心也没有，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说任何人可以帮他，环境任何人可以帮他，他只有什么？他只有第一节，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哦，然后呢第九节，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哦，第十三节，我呼求你，早晨的祷告到你面前。所以他除了祷告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或者说能做其他事，没有的，只有来到神面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呼求，不断的恳求。所以这是一首哀歌，哀歌。那这哀歌的处境呢，这个处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处境这个处境呢对属神来讲呢是一个信心试炼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非常重要的历程。好，那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约伯记来看的话，你们思考一下，约伯不经历这个苦跟经历这个苦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就是他经历那个苦之后，上帝直接跟他对话，然后就是他就说我曾经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那他之前的上帝可能都是从他那个口耳相传来的，或是看书来，可是他经历那一段话，他说我亲眼见你，就是他真的亲身经历到那个上帝。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属于哪一种？
应该是在有时候第一，有时候第二。
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亲眼见神有那么重要吗？ 还是另外换一种方式问，就是这是上帝期待我们亲眼见他，所以给约伯走这条路，或者更深一点，亲眼见神的路就必须是这样吗？你们觉得亲眼见神的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约伯那么苦，
哎，不一定。
有没有谁？有没有哪一个属灵人他不是这样？有没有哪一个属灵人？圣经写的就好。
以诺嘛，与神同行300年。
因为以诺的话，他圣经就讲他与神同行300年被取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得的资讯很少，
嗯，
对不对？好，以诺。
亚伯寿命很短。
亚伯。
一该隐。
亚伯有可能哥哥要杀他，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很大的恐惧，或者是失望，或者是什么。
约瑟呢？
约瑟跟他爸爸的脱离，然后被自己最爱的哥哥害，然后他最爱的弟弟被剥夺了。
好像程度上不太一样，像撒加利亚的可能哈娜，像那个伊丽莎伯那个事情，跟他的爸爸妈妈，
哎，
好像他妈妈的苦就是他没办法生小孩，被就是好像会有一些苦，就是应该不会像约伯那么。
可是那个苦有些是像伊丽莎伯，可能是30年的苦，对不对？
就每天的。
就是你从结婚开始，人家就期待你。啊，第一年没怀孕啊，没关系，才第一年，第二年没怀孕就开始怎样？怎么会2年了都没有怀孕？啊，第三年呢？那后面的话就越来越什么？你看那个撒母耳的母亲，你看，啊，就受不了了。所以很难想象哈，除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圣经只要记载多一点点的属灵人，都怎样，都要经历这个路径，就是被放到一个死的路径里面，死的路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哀歌里面去思想的啊，信心有一个。很必要的是上帝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摆在试炼当中，这雅各书讲的，把我们摆在试炼当中，彼得前书讲的，把我们摆在试炼当中，因为这个试炼呢，所以他是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对不对？所以一定有那个火在那里，我们属灵人一定有火在那里，一定用火去煎熬我们。火，那这个火在当中，那么所以整个诗篇88篇呢，就是在讲这个信心的一个试炼。我们会被放到一个处境，那个处境从人来看是死的处境，或者是无，所以亚伯拉罕是从无变成有，从死到活，被放到死跟无的处境里面。那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熬炼，信心的是一个熬炼。所以约伯他也必须要上帝也会把他放到这个熬炼当中，熬炼当中，那么去经历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让他去完完全全的体会我自己的真相是什么，我自己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亲眼见神，其实反过来就亲眼看到自己，亲眼看到自己，然后他就懊悔了。要不然你如果没有看到自己，不需要懊悔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那我应该很开心啊，对不对？啊，以前知道有这个大明星，对不对？那这一次刚好在大明星来，怎样你看到了，那你会难过吗？会懊悔吗？不会吗？不会懊悔，是不是？你应该哇很开心啊，对不对？啊，如自己所愿的看到了， 是不是？所以亲眼见神，从这个风闻到亲眼，最重要是他在炉灰中懊悔。为什么？因为他认识自己，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认识自己。那个认识是要从火来的认识，火来的认识啊，用一个火可以把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真相是什么，这就是熬炼。所以这边我们再回到诗篇八十八篇来思想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属神的人，上帝如果啊要使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更加的宝贵，知道我们里面所得的更加宝贵啊，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火的试炼里面，火的试炼里面。那么啊，这个火的试炼就彼得讲的哦，那么像被火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使我们可以得到最后见到神的时候，他说当这些过了以后，你们见到神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称赞、荣耀、尊贵。称赞从哪里来？因为你走过那个什么试炼，要不然怎么称赞你？对不对？怎么称赞你？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哦，到最后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那么怎么称赞你？所以主对我们的称赞就是我们的信心，只有我们走过那个熬炼之后的信心才是被称赞的，称赞的。所以在这边呢啊，我们读诗篇八十八篇的时候，提醒先给自己有一个啊要紧的体会，就是我们的信心要被经过试炼。所以当我们面对许多艰难的处境啊，甚至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好像约伯也认为不合理嘛，对不对？约伯他朋友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得罪神，所以上帝要管教你，是不是？哦，那约伯说我没有得罪神了，我没有得罪神了，我没有做错啊。所以甚至我们都找不到理由的时候的处境都一样，在当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熬炼，因为我们被摆到一个死的处境里面，死的处境，这就是保罗讲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再看第一节，所以他就说在这个处境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祷告，他说拯救我的耶和华，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所以约伯也是不断的跟神祷告，不断跟神祷告，那他不断的跟神求，然后在祷告的词要祷告什么？祷告一个是求神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思想啊，一个思想，他很有意思哦。他说他这个思想就是我如何纪念你，上帝你让我现在这样，我如何纪念你？就是你看哦，我像一个我被跟下坑的人同列啊，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在死人堆里面，在那些被杀的人当中，在坟墓里面，对不对？你把我放在极坑的深处，你用愤怒加住我，你用一切波浪捆住我，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上帝啊，那我如何纪念你？我如何纪念你？然后第八节开始，你把我所认识的都隔离了，他们都憎恶我了，他们都离开我了，我的眼睛干瘪啊，困苦啊，天天向你祷告啊，那你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哦，如果我死了，那你行的奇事给谁看？哦，如果我死了你才来救我，那你行的奇事给人看，那阴魂还能起来再称赞你吗？哦，意思就是我如何纪念你。哦，再来十一节，哦，我如果在坟墓里怎么诉说你的慈爱，在灭亡中怎么诉说你的信实，哦，在一万里那怎么可以知道你的公义，在忘记之地，忘记之地就是阴间，我在阴间，那你的公义，你的奇妙作为，那我怎么纪念你？ 所以我的呼求要到你的面前，你要救我，不可以丢弃我，不可以掩面不顾我，你让我一直在你自己的惊恐当中，在你的烈怒当中，在对你的惊骇当中，像水从四面围困我，然后我的良朋密友跑得远远的，那我被丢在一个最孤单的角落里，那没有后面下一句话，还是一个上帝啊，我如何纪念你，我如何纪念你。好，那么这个哀歌的一个用意就是把你内心里面的苦楚说出来，哀歌的用意就是把你的苦楚说出来，你的思想说出来，然后焦点是放在说上帝你做的这一切，那我如何纪念你，一直摆在这个思想。那从这当中呢，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去思想到那一个去思想跟等候，等候跟思想啊，在上帝如果不让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会怎样，但他这边没有写，对不对？这就祷告了，上帝如果你不让这一切结束，那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所以他就说我就一直祷告你，你没有让它结束，那我就继续祷告你。那你不能让它就这样结束，因为上帝你让它就这样结束，讲穿了就是上帝你很没面子，我是属你的，对不对？那你就让我在这个孤独黑暗然后最终中死去，那怎么行呢？所以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苦难苦楚一定要跟神紧紧的相连，知道吧？紧紧的相连。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的就是你要是想上帝那我怎么纪念你，如果你让我这一生就这样走完我怎么纪念你，对不对？怎么纪念你，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诗歌这个哀歌呢，我怎么会纪念你，那从这里就这样子在一个那个处境里面去思想，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死的处境。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但对主来讲也跟对我们来讲的话，他这里有讲的几句话就是一个要紧的，就是你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答案是什么？不是。魂能起来称赞你吗？不会。坟墓可以诉说你的慈爱吗？不行。灭亡可以诉说你的信实吗？不行，对不对？你的奇事可以在亿万被知道吗？不行。你的公义能在万机之地被知道吗？不行。所以你这就是我们就相信上帝一定会行奇事，上帝一定会有慈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会忘记我的，知道吗？这就哀歌的用意在这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对神紧紧的抓住，但是呢却把心中的苦不断的诉说出去，但是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在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其实是盼望，盼望。这个就是解释约伯记就是要这样解释，就是这样解释，就是说约伯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活，为什么我要被生出来，然后讲一讲以后他讲，那么一个要死的人为什么有光赐给他，一个要死的人为什么有生命赐给他，看到没有？为什么还要有光，对不对？然后跟他朋友对话以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跟他朋友讲上帝为什么在乎我，对不对？如果上帝要这样击打我，这样把他的愤怒请在我的身上，是不是？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在乎我，早上起来就盯着我看一点都不放过我，这约伯讲的， 这样了解吗？上帝你为什么在乎我？上帝你为什么不放过我？所以这样知道吧，就是一方面是很痛苦，一方面从人看实在是没道理，对不对？一方面实在找不到出路，但一方面又想上帝仍然的有他的信实在那里，有他的慈爱在那里，有他的公义在那里，所以不会走到那个真正的绝望，仍然在当中，仍然有一个就是上帝我如何纪念你，如果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那我应当纪念你，反过来我也是被你所纪念的。所以这是一个哀歌里面的思维里面的一个核心，哀歌思维的核心，它不是只有一个很痛苦的诉说而已，不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啊，不仅很痛苦的去诉说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惊恐害怕都诉说的，然后知道说上帝你一定要做一些奇妙作为，你一定会做一些奇妙作为，要不然我怎么纪念你？
像是有点威胁，
威胁啊、哦，这个是一个关系上的对话，它是一个关系上的对话，对不对？你想，你跟什么样的关系的人可以这样对话？亲密的，对不对？很亲密的才可以这样对话，对不对？所以那不是一种，不是一个威胁，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人一个对话。所以这一篇呢，就是一个啊提醒我们，在信心的试炼里面，你可以跟上帝讲：“上帝啊，你再不帮我，我怎么纪念你？你再不想办法救我，我怎么纪念你？我怎么纪念你？”所以这里就提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奇妙作为。那处境就是一个，就是几乎在死荫之地、灭亡的之地，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处境。那这边也提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啊。那么，一个属灵人常常啊，在生命的整个翻转是到这个处境的。所以我刚才问大家，圣经里面属灵人啊，有谁不是经过这样处境的？你就很难想。除了以诺以外，你大概很难想，总是神会把属灵人放到一个处境，就是放到一个非常大的死的处境里面去，困难的处境里面，让我们先去经过熬炼，经过熬炼。但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遭遇到的难处都不一样，但是总是一个处境。好，这是诗篇88篇，提醒我们。好。